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27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报应不爽，看当年天津事件的肇事者们，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的故事是绝症男孩是如何起死回生的。神传文化栏目要讲的是有欠就有还。接下来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想讲的是旧金山金门公园中广结善缘。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跟您分享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的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是绝不会杀生或是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您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了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的真相。2001年8月14号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中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了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来没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就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养老金被剥夺，辽宁奇书园含冤离世；关中基遭山东省监狱迫害，致生命垂危；练法轮功重获新生，吉林七旬荣铁文被网判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73岁的法轮功学员齐书元，经历当局多次残酷迫害，在龙山劳动教养院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被迫流离失所多年，约3年前被无辜停发退休金，至今于2021年12月10号含冤离世。齐书元自学练法轮功后 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道德升华。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习书元因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不断地遭到迫害。2002年，习书元被劫持到龙山教养院非法劳教两年。在教养院，习书元被剥夺睡眠，常常被罚站，强制超负荷体力劳动，被谩骂、打嘴巴子、罚蹲站、侮辱，更是家常便饭。队长杨敏指使犯人逼迫习书元放弃修炼法轮功，给他做强制洗脑。其先有两名犯人24小时寸步不离地迫害习书元，见他非常坚定，后来十几人一起动手折磨他，有的按头，有的拽腿，有的撑胳膊，采用五马分尸的酷刑，使习书元痛不欲生。一次，监狱管理科长魏敏堂叫他去照相，习书元不配合，魏敏堂左右开弓，打得齐书元鼻嘴鲜血直流，一个多月都张不开嘴吃饭。龙山教养院警察在接见日卑鄙地把法轮功师傅的照片像放在门口，家属想接见就必须踩着照片才可进去。齐书元绝食抗议，却遭到狱警的野蛮惯食。还有一次，警察将齐书元的手脚靠在铁窗边，四五个犯人强制按住他，差点使他窒息。2004年，习书元从龙山教养院回到家中后，骚扰恐吓频频不断，习书元被迫流离失所。大约三年前，习书元被停发退休金，失去经济来源，生活十分艰难，于2021年12月10号在被迫害中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平度法轮功学员关中基先生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网判入狱，在山东省监狱被迫害的心律衰竭，医院诊断只能活四个月，监狱却一直拖着不让保外就医，也不通知家人。现年69岁的关中基是平度市东阁办事处后巷子村人，2018年6月5号被平度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组织伙同平度市崔照派出所警察绑架。7月3号在平度市看守所，平度市法院对关中基非法庭审。在庭审中，律师指出，起诉书中指控关中基的罪名不能成立，关中基的行为没有触犯任何刑律，应该无罪释放。关中基被网判7年，劫持到山东省监狱迫害。自2019年12月起，监狱阻止他的家人会见。2020年8月，关中基因长期超体力劳役以及被逼迫看污蔑法轮功师傅的录像，精神受到极大的摧残，出现了恶心症状。两个月后，关中基突然呼吸困难，病情加重，被送去医院，医生诊断为心力衰竭，心跳每分钟只有40到50下左右，目前已生命垂危。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荣铁文女士2021年7月底再次被中共警察绑架，被吉林市丰满区法院网判4年6个月，于2021年9月份被劫持到长春女子监狱迫害。荣铁文原是一家驾校校长，曾身患严重的冠心病，发展到后期躺不下睡不着，浑身浮肿，多方求医也不见效。修炼法轮功后，荣铁文按真善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道德回升，所有疾病不翼而飞，走路生风，认识他的人都说他越活越年轻。为了感恩法轮功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荣铁文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却屡遭迫害。2017年10月6号晚，荣铁文在挂法轮功真相展板时被绑架，江南派出所的警察还闯进他家中，抢走100多本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荣铁文被送到吉林市看守所，被强行扒光衣服非法搜身，之后被强逼连续吃不明药物一个月零六天。被看守所释放后，荣铁文精神恍惚，连家人都不认识。几天后，他的脸部肿胀，手脚溃烂破皮。荣铁文后来通过修炼法轮功逐渐恢复正常。2018年4月10号，吉林市丰满区法院以所谓换取保候审手续为名，把荣铁文和他的儿子骗到法院，将他关进铁笼子里， 警察还逼迫他签所谓的认罪书，遭到荣铁文拒绝。2021年7月底，荣铁文被吉林市哈达湾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吉林市丰满区法院冤判4年6个月，被关押在长春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应邀在墨西哥电视台圣诞节目中介绍法轮大法；台湾万丹红豆节游行，法轮功天国乐团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圣诞节来临之际，墨西哥的主要公共电视频道 Mexicansi TV 邀请法轮功学员在圣诞健康与福祉特别节目中介绍法轮大法。该节目分别在2021年12月20号和2022年的1月播出。勇敢为你是一个关于健康生活、保健和打坐等话题的节目。法轮功学员詹妮佛·加西亚女士应邀向电视观众介绍法轮功。加西亚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法轮大法是一门古老的修炼方法，按照大法的基本原则修炼，可让人的身心升华。采访结束后，现场17位法轮功学员一同展示了法轮功的功法动作，让观众们感受到法轮功的美好祥和。节目主持人雷耶斯在试着学练动作后说，我真的很喜欢，因为这些动作非常舒缓，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在家跟随练功音乐去练。 Mexicansi TV 是墨西哥的主要公共电视频道，是一个拥有2个电视台和29个附属电台电视台的网络平台，它的信号覆盖整个墨西哥，延展至美国、加拿大南部、加勒比地区、中美洲和大部分的南美洲地区。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25号和26号两天，台湾屏东著名的万丹红豆牛奶节在万丹公园举行。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每年都获邀参加节日第一天举行的游行活动。游行于下午3点开始，当天国乐团的团员们身着蓝白相间的古代服饰，威风凛凛出现在观众眼前时，立即吸引大批民众驻足观看，不少观众纷纷举起手机拍摄。当天国乐团队伍行进到妈祖庙万回宫时，突然鞭炮齐鸣，庙方人员说这是欢迎天国乐团的到来。游行到达目的地万丹公园之后，庆典主办单位特邀天国乐团上台演奏。天国乐团表演了《铃儿响叮当》《法轮大法好》等5首乐曲，博得观众阵阵喝彩。表演结束后，万丹乡长刘昭香非常感谢天国乐团的支持，萧姓村长还送来了当地名产红豆饼慰问天国乐团的成员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887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报应不爽，看当年天津事件的肇事者们。
请听时事评论。报应不爽，看当年天津事件的肇事者们。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9日。说起善恶有报是天理，常会让人想起害死岳飞的奸臣秦桧。秦桧1142年害死岳飞，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里，秦桧独揽朝政，排除异己，气焰嚣张，直到1155年病死。但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让他在岳飞像面前跪地请罪，受尽万民唾骂，这也算是中国历史上对报应的另一场生动演绎吧。
善恶有报是天理，千百年来没有变过。可是太多的时候，人们看到坏人逍遥法外，对天理不免有些气馁，明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仍会感到一种无助。其实报与不报之间，恰恰是留给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机会，当事人可以回头是岸，旁观者能引以为戒。其实就算报应来时，表面上好像事出偶然，例如坏人出现病死的、自杀的、贪腐坐牢的、家人子女不幸的、仕途遇挫的、权斗失败的、丑闻缠身的、被中共双规前的调查整得提心吊胆的，这何尝不是报应的种种体现呢？但表现出来却像一团谜，正因为有谜，才能看出人心，才能看出谁能够在昭昭的天理面前做出良心的选择。1999年4月11号，有科学痞子之称的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引用不实事例栽赃污蔑法轮功。为了澄清事实，天津的法轮功学员陆陆续续到教育学院反映情况。4月23、24号，天津市公安局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和平反映情况的学员，并非法抓捕了45人。随后，法轮功学员去市政府反映警察抓人的事，被告知天津管不了，你们到北京去上访吧。这就导致了4月25日的北京万人大上访。425当日，时任国务院总理出面，责成信访办接待了法轮功学员，并命令天津方面无条件释放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这次上访最终和平落幕。这次天津事件中疑点重重，比如天津公安局出动警察故意激化矛盾，并说市政府管不了，鼓动学员到北京去讨说法，这当然不是天津地方政府敢做主的。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一伙在为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制造借口，而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则是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宋平顺以及公安局副局长武长顺，这三人如今怎样了呢？把持天津政法系统近20年的宋平顺是策划天津事件的关键人物。2007年6月3日，宋平顺被发现死在天津市委办公大楼内，中共官方称宋是畏罪自杀。针对天津事件，张立昌领导下的天津市委坚持对法轮功不道歉、不妥协，严厉打击，非法抓捕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并将事件引向北京，导致425上访的发生。9年后的2008年1月10日，也就是宋平顺自杀的半年后，张立昌在病痛折磨中死去。消息传出，天津百姓吃喜面、放鞭炮庆祝。天津事件的第三个主要责任人武长顺，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也是天津事件的具体操作人，在2014年被判处死缓。他这辈子活着走出监狱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天理昭昭，报应不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等待行恶者的地狱何止18层？希望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官员尽快找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抓紧弥补自己犯下的罪行，上天留给作恶者醒悟和弥补的时间不多了。以上时事评论内容选自欧阳飞的文章《报应不爽》，看当年天津事件的肇事者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1400例真相一，罗锅事件的背后。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当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当医学专家告诉他，他十岁的儿子患的是绝症，最多活不过18岁时，他感到五雷轰顶，心仿佛有把尖刀在剐绞着。就在他带着儿子遍寻中西名医，都束手无策时，神奇和幸运降临了。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绝症男孩是如何起死回生的。
大家好，我是东北人，今年61岁了，就叫我李佳民吧。每个人的一生中或许都有过终生难忘的经历，有些经历令人心碎，而有些经历激动人心。就拿我家来说吧，我的二儿子在3岁左右时，身上、脸上开始出现小疙瘩，因为不痛也不痒，所以我和妻子也就没有太在意。可是到孩子10岁的时候，儿子身上的小疙瘩越长越大，而且很快连成一片。于是我就带着孩子到当地大医院的皮肤科和皮肤研究所去看，当时只是按皮肤病治疗了一段时间，不见效果，而且越治越重。当时孩子身上的疙瘩发展很快，在前胸、后背，特别是靠近腰椎部位的大疙瘩，竟然长成一根根酷似肉筋一样的东西。这些肉筋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像树根一样连成一片，看起来很吓人。 当地皮肤科专家建议赶快去省中医院就诊。我心急火燎地带着儿子立即启程，到了省中医院后，正好赶上日本的皮肤科专家在省中医院会诊。经过一系列的病理化验和各项检查，皮肤科的专家们联合会诊，最终确诊儿子患的是一种罕见的血液病，叫做神经性血管纤维瘤，也叫结节硬化症，是由先天性遗传基因引起的。更不幸的是，我儿子纤维瘤长在了脑子里。专家告诉我，不能手术，也无法治愈，只能靠药物控制，抑制瘤子的生长速度。一旦瘤子长大，压迫脑神经，孩子就会出现癫痫，再发展下去，就会因为严重的抽搐导致孩子痴呆、瘫痪，最终成为植物人或者死亡。专家还告诉我，目前孩子脑神经的状况相当于70多岁老人的状态，照这样发展下去，孩子的寿命不会太长，一般不会超过18岁。听完医生的话，我感到五雷轰顶，看着眼前有点萌萌的孩子，我的心仿佛有把尖刀在刮绞着，这孩子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啊，就要结束了，这个现实也太残酷了，我的眼泪奔涌而出，唯一能做的就是求专家救救儿子。专家无奈地摇了摇头，只是告诉我，省内有一位老中医，中医的偏方或许能控制孩子病情的发展。我们按照专家的引导，很快地找到了那位老中医。老中医说，他行医几十年，这样的病例只遇到两个，我的儿子就是第二例，前面那一例没活到18岁就死了。中医说，他的药只能抑制脑瘤生长，却不能治疗，最多两年多之后，孩子就会出现癫痫症状，生命能维持多久，只能看孩子的造化了。我感到别无选择，于是和儿子背着一大包中药回了家。孩子才10岁，每天要喝3碗中药汤，吃3把中药胶囊，吃的药比吃的饭还多。我这当爸的，每天看着孩子遭罪，心疼也没有办法。尽管按照老中医的偏方坚持吃药，但依然没有控制住病情的发展。我们日夜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1997年11月6号这一天，癫痫病第一次在孩子身上发作。当时儿子12岁，儿子抽搐的时候，身子佝偻成一团，整个脸和嘴唇一片青紫，痉挛使他的大拇指的指甲深深地嵌入中指的肉里。随着病情的发展，抽搐越来越频繁，时间也越来越长。抽搐刚停下来，妻子赶快给儿子喂口饭，还没等咽下去就又开始抽，然后就要把饭从嘴里赶快抠出来，否则可能会呛到气管导致窒息。我和妻子看着抽搐中的儿子，既痛苦又无奈。从那一天开始，孩子无论吃饭、走路、洗澡、上厕所都有可能犯病，有时伴有严重的头疼，孩子就凄厉地惨叫着到处乱撞，头和身子不是这碰伤了就是那撞坏了。为了减轻儿子的痛苦，我和妻子不曾放过任何一次治疗癫痫病的机会，不管大道小道，不管路途多远，哪怕是巫医神汉，我们都要去尝试，却丝毫不起作用。家里的生意也不做了，我们夫妻俩轮流日夜守护着孩子。孩子每一次发病在我们眼前倒下，我们的心都被撕裂着。如果可以，我愿意为孩子承受所有的痛苦，可是眼前的一切我完全无能为力。如果孩子没了， 我也就随着孩子去了。孩子的后事我们也准备好了。就在我们全家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好心的邻居告诉我们，孩子都这样了，就修炼法轮功吧，法轮功可以救你儿子的命。于是我们抱着试试的想法，一边让儿子吃药，一边让他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带。老中医邮寄来的药虽然没起作用，可我们一刻也不敢停。可不巧的是，药吃完了，新药却邮寄丢了。我的心悬着，担心没了药怎么办好。妻子索性告诉孩子，我们把生命交给法轮大法的师父吧。儿子点头答应。开始学练法轮功的20多天后，孩子几分钟就抽搐一次，但是我和妻子却发现，以往儿子抽搐时，脸部嘴唇呈青紫色，手脚冰凉，现在儿子越抽搐脸色越好看了，面色嘴唇红润，手脚发热，身体像开了锅一样，大量的排汗，衣服被褥都被汗水浸透了，两手中指被指甲抠破的地方也顺着伤口往外淌脓水，同时散发着浓烈的中药味。我和妻子领悟到，这是书里提到过的，这是法轮大法的师父在给咱们儿子清理身体呢。这时儿子的天目也开了，他能看到另外空间，他看到满屋子都是旋转的法轮，还看到一位身穿黄色衣服的人在屋子里走动，这更增强了我们夫妻俩对法轮大法的信心。有一次，孩子不间断地抽搐了很长时间，过去中西医对我儿子都束手无策，现在我和妻子两个人都深信大法与大法师父，我们也牢记法轮大法师父说过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们也相信儿子能够挺过来。漫长的16个小时后，抽搐终于结束了，儿子好了，他就像一只刚从蛋壳里钻出来的鸡雏，开始软软的站立不起来，慢慢的用双臂支撑着身体坐了起来。孩子告诉他妈妈说，他饿了，要吃东西。1个月后，儿子一切恢复正常，欢蹦乱跳的出现在大家面前。乡亲们亲眼目睹了被现代医学判了死刑的孩子，学习法轮大法仅仅1个多月，没打针，没吃药，没花1分钱，神奇般的康复了。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在亲朋好友邻里之间传送着。法轮大法创造的医学奇迹，让乡亲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神奇。受这件事情的影响，当年就有60多人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光荏苒，转眼20多年过去了，孩子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再没有吃过一粒药，如今的他已经36岁了，长成了一个真正的东北壮汉。回想起当年儿子濒临死亡，我们全家走投无路的时候，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们全家走出苦海。我们一家人内心都充满了对法轮大法的感恩。如今儿子用法轮大法创造的医学神话和大法师父为他重塑的生命，证实着大法师父的伟大以及法轮大法的神奇。好，听众朋友，今天东北男孩起死回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的神传文化栏目将带给您的是 有欠就有还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期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颜之推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处世、为学经验的总结，被后人誉为家教的典范。他在《论前世今生》中写道，人的身体虽然死了，但灵魂依然存在。人生在世，远望死后的事，好像生前的事与死后的事毫不相干。其实人死后，灵魂与前身的关系，就像老人与小孩，早晨和晚上一样密切。世上有死者的灵魂在世人梦中出现，有的托梦给仆童婢女，或者妻子儿女，向他们讨求饮食，祈求福佑而得到应验的事也不少了。现在的人贫贱痛苦，没有不怨恨自己前世没有积德的。就这一点来看，生前怎么能不为来世的灵魂开辟一片安乐之地呢？对于子孙，他们只不过是天地间一苍生而已，同自身没什么相干，尚且要尽心加以爱护，将家业留给他们，何况对于自己的灵魂，怎能轻易舍弃不顾呢？这段论述对于无神论者来说也许不以为然，但却道出了生死轮回的真谛，以及应该如何面对今生的问题。这与佛家的因果关系之说很类似，我们从下面的小故事来加以印证。从前江右地区有个商人叫祝三思，一天他到一座古寺中游览，遇到两位僧人，并与他们一起饮茶。期间有一僧人对他说，我欠你30万贯钱，今天应当偿还了。另一僧人说，你欠我30万贯钱，也该还我了。祝三思先前并不认识这两位僧人，听后觉得摸不着头脑，也就没当回事。后来祝三思生了两个儿子，在出生前，祝三思曾梦到有两位僧人走进了他家中，所以他便为儿子取名僧宝、僧佑。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但两人性情各异。僧宝非常辛劳勤快，他把所有挣的钱都交给了父母，而僧佑却整天只知吃喝嫖赌，最终将僧宝辛苦挣来的钱全都挥霍一空。僧宝气愤难耐，后来患上了恶疾，奄奄一息之时，祝三思抱着他痛哭。僧宝突然变了声音说道，我不是你的儿子，你为什么哭呢？你前世名叫林达生，很富有，我叫游守敬，欠了你30万贯没还就死了。幸亏我没有要欺骗你的想法，所以没有转生成畜生，现在做了你的儿子，辛辛苦苦为你挣了20多年钱，现在连本带息都还清了，我也该走了。说完就死了。没多久，僧佑也生了病，临死时也对祝三思说，我前世叫黄志忠，与你一起开了家典当铺，你多支取了30万贯没还，现在我已经都取回来了，我该走了。祝三思哭道，你们兄弟俩都走了，留下我这孤苦老人怎么办呢？僧佑对他说，我们两人一个是来还债，一个是来讨债的，你如果想长寿并有能继承家业的儿子，那需要多行善积德。说完也死了。祝三思听了僧佑的话，从此努力行善积德，后来果然又生了两个儿子给他养老送终。再来说一个现世报的故事。山东某地有一李员外，富而有德，为人慷慨，广有人缘。同村有一生意人姓胡，因排行第四，人称胡四。胡四做生意资金紧缺时， 常去李员外处借取，多年来好借好还，两人关系还算融洽。有一年，胡四借了李员外100两银子，结果生意赔了，100两银子当年已无力偿还，便萌生了赖账的念头。腊月里，胡四又去李员外家玩，李员外拿出账簿看了看，说：胡四，你今年春天还借了100两银子。胡四马上说：员外，你是不是想错了？我今年没借你的钱。谁知员外说：那么是我记错了。一边说着，一边将胡四那100两银子的欠账勾销了。李员外仍面色平和，连说带笑。事情虽然过去了，但胡四的良心债算是欠下了。第二年春天夜间，李员外梦见胡四脸色极为难看地站在自己眼前，说：李员外，我今天来还你的账。李员外醒来，心中纳闷，但不解其意，又睡下。奇�怪的是，此梦连做三遍，李员外再也无法入睡，眼前重复出现胡四的身影。正在李员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长工敲门进来，高兴地说：掌柜的，咱家的母驴刚生了一头骡子，个头很大，很喜欢人。李员外一惊，马上明白了自己做梦的原因，急着对长工说：快快去将这头骡子砸死。长工愣了，心想：员外这是怎么了？是不是神经不正常了？李员外见长工站着不动，又大声斥责说：你听见没有？赶快去把他砸死，快快。长工在李员外的催促下，顺手抄起一把大镢头，照着骡子头上一大镢，就将刚出生的骡子砸死了。就在同天夜间，胡四得疾病暴毙，但时间不长又活了过来。胡四明白自己刚转生成骡子之事，更感激李员外的救命之恩，马上变卖家产还李员外的账。几天后，胡四拿着100两银子来到李员外家还账。李员外坚持不收，说去年腊月说了句玩笑话，不要当真。胡四一定要还，员外说什么也不收，僵持了好久。胡四说：你再不收我就告你。李员外说：你告我，我也不收。后来胡四还真的告到县上，县令感到此案太离奇，追问谜底，胡四才对县令说明真相。县令差人叫李员外到衙，先单独劝其收下银子。李员外坚持说未借给胡四银子，更不收银子。县令最后说：你如果实在不收的话也可以，但需答应本县令一个条件，就是你还得交100两银子到衙上。李员外爽快答应。结案时，县令当众宣布：胡四还借李员外银子100两。李员外说胡四未借自己银子，坚持不收，胡四一定要还。二人僵持不下而告到本县，今本县断案如下：胡四所还100两银子交本县，算你还了账了。李员外还要拿出100两银子交本县。哎，谁让我这当父母官的遇上你们这样的离奇案子呢？本县令我也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100两银子，将这3个100两银子在你们村头修建一座庙，以教化百姓吧。建庙时，不少百姓乡绅也踊跃捐款。竣工时，县令亲临庆贺，并带来了亲笔手书匾额“县市报庙”。县市报庙建成后，香火很盛，历久不衰，其故事代代相传，至今老年人还耳熟能详。可见古人是如此的重视修德，以改变来世的命运，这一点对今天的人还真是很有借鉴作用的。如果一味只是贪求眼前的一切享受，那下一世可就要受苦了，因为生死轮回是不因为你不信就不存在的事情。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再见。 在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旧金山金门公园中广结善缘。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金门公园是美国加州旧金山著名的景点之一，长方形的公园占地面积1000多英亩，每年的游客多达1300万人。对于周边的民众来说，这块城市绿洲有着提供人们尽情休闲的迷人风景，即便是在疫情期间，也有不少的居民带着孩子来这里游玩，或是牵着狗来消遣，也有跑步、骑车、健身的。当地一些练法轮功的学员，周末两天上午9点到11点，在金门公园里一起练功。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其中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在他们这个户外练功点上发生的点点滴滴的故事。户外一起练功，不仅自己强身健体，还把法轮功真相告诉有缘的民众，传福音，结善缘。疫情期间，我们也没有间断集体练功。周末的上午9点钟，练功音乐缓缓响起，伴随着祥和的音乐，我们开始练第5套静功打坐。我负责发资料征签，在练功点上有个展板介绍法轮功，还有展示5套功法的图片，醒目漂亮。还有一个征签的展板，我们放好了笔、征签表、消毒液，还有手工制作的小莲花。有几次我在和别人介绍法轮功的时候，有的游人就自己走过来在征签表上签字。我每次来练功点都有收获，总能遇到有缘人。中国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做三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有的西方人当时就学练功动作，还说能感受到能量。有一次，一位从中国来的小伙子远远地看着同修们练功，我就走上前去问他有没有听说过法轮功。他说当然。我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是骗局，他问了很多问题，我一一解答。最后小伙子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团队组织。有一位西人医生，我跟他讲了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被中共活摘器官，这样的罪恶现在还在中国发生着。医生听了很震惊，他拿了一个揭露活摘器官的光盘，说一定回去好好看，还要给其他人看。医生坚定地表示，这罪恶的事一定要停止。也有西方人了解了中共迫害好人的恶行后说，我希望这个恶党赶快倒，他倒了，我马上出去庆祝。有一位印尼华人，每个周末我都看到他在公园里遛弯，他看到我们练功，不由得停下脚步观看。我就和他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每一次都聊很久，他也不愿意离去。他想练功，我就教他，他跟着学练，感觉练功后身体非常舒服。不过因为要照顾卧床的老伴儿，没能坚持来练功。我想不管怎么样，在这位善良人的心里种下了修炼的种子。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有一位华裔老人在默默地看着同修们练功，我就走过去打招呼，阿姨您好，您知道吗？这是法轮功。他马上说， 我知道，我了解法轮功，我支持法轮功。于是我们就聊了起来。他说他身体不好，练了太极，身体也没什么改善。我就问他要不要试一试练法轮功，动作简单易学，祛病健身的效果还很好。他说，下次吧。我没有放弃，告诉他动作很简单，第一套功法也就十分钟，要不要试试？老人同意了。我教给他第一套功法，他感觉很好，我们就接着练了第三套和第四套。老人学得非常认真，练完后他兴奋地说，其实他身体的右侧一直疼，刚才练完这几套功法后，现在不疼了。我告诉阿姨，法轮功和其他功法不一样，不仅要练功，还要看书，按照书上说的做好人。老人说他眼睛不好，没法看书，我就传给他师父的讲法录音，他说回去听。之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老人告诉我，他老伴儿是西方人，脾气不好，他给老伴儿做饭照顾他，可是老伴儿经常发脾气，他原来很生气，听了师父的讲法后，他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越听越爱听，现在他明白了不能生气，还要照顾好他的老伴儿。这位老人原来一身的病，早上起床的时候都很费劲，现在早晨起床一翻身就下地了，他每天都很开心，身体的变化很大。他的妹妹看到他身体变化那么大，也想要来学法轮功，他还介绍了两位朋友来学法轮功。有一天，一位华人女士从法轮大法网站上查到了金门公园练功点的信息，于是和我联系，说要来练功。见面后我才得知，她自己在家学练法轮功已经有一年多了，她从网上查到法轮功，又看了明慧网，了解到原来法轮功这么好，根本不像中国大陆说的那样。她说，这么好的功法我也要练，于是他就跟着网上的教功录像学了起来。原来他的脖子受过伤，刚开始练功的时候脖子总是不自觉地扭动，他知道这是师父在给他调整，果然现在他的脖子好了。他还告诉我，刚开始他练第五套进攻时只能打坐15分钟，后来看到明慧网上关于打坐的交流文章，很受启发，于是加长了打坐时间。有一次到45分钟的时候，他腿疼得有点忍受不住，于是他就想请师父加持，结果一下子他体会到能量，结印的双手好像是定住了一样，腿也不那么疼了，坚持了1个小时。由于疫情的原因，他没有出来练功，现在他觉得还是应该和大家一起出来练功比较好。我告诉来练功点学功的人们，我们不仅免费教功，每天晚上都有在网上的英文集体学法，欢迎他们参加。他们有的人来参加了，有的没有坚持下来。我感到现在的人要想真正走进大法修炼的门很是不容易，可喜的是他们和大法结下了善缘，特别是在瘟疫涂炭全球的时候，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心中装着真善忍，就会得到大法的救度，躲过人类这场空前的大灾难。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写一写，听我唱首歌。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